民会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806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民会交流文章，题目是明白大法真相的即是摊主，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1号。一位常年靠下乡赶集为生的摊主，主要卖的是服装，还有一些袜子、手套、背兜等小商品。几年前同修去赶集，给他讲真相，他非常认可法轮功，做了三退，还支持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并主动让我们在他的摊位上讲真相。这样一来，我们讲真相就便利多了，讲得很自然。因为心态稳，正念就强，三退效果非常好，基本上是讲一个退一个。但有时出欢喜心，也有不接受的，我们马上归正自己。这位摊主的善举得到了大法赐予的福报，买卖越来越火了，摊位不断加长，货的样数也在增多，所以来他的摊位上买货的人也越来越多。常来集上的人都看出他的摊位生意好。一次，他旁边一个卖大蒜的老头和我说，我坐这儿都看了，别的摊上没有多少人，就他的摊上人最多，他的生意最好。我正好借机给他讲法轮功真相，告诉他是因为他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支持大法得福报了。大哥，你也相信法轮功是佛法，就是教人向善，按真善人做好人，谁相信谁得福报。然后我就给这位大哥讲三退保平安的事，就是退党、退团、退少先队，这叫三退。为啥退了就能保平安呢？现在人人都知道共产党腐败，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老天要治他了。入他的组织就是他的一员，那不给他当陪葬了吗？他认同我说的对，他说没入过什么。我说，那你就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佛法，会得福报的。将来还有大难淘汰人的时候，大法师父保护咱，那才真平安呢。由于他的摊位长，买货的人又多，一个人忙不过来，他就临时雇一个人帮忙卖货。摊主的丈夫在他斜对面摆摊，卖各种干鲜、花椒、大料之类的调味品。一次，他丈夫发现他雇的人往袖口里掖钱了，回去告诉他，他很生气，就把临时雇用的人辞退，可是自己又忙不过来。同修看到此景，就帮他看货、摆货、卖货，给他节省了雇人的费用。一般的小零货，我们有意的记住卖家，可以随时帮他卖货，之后把钱及时交给主人，所以他就更信任我们，连声说谢谢。这样一来，同修讲真相的场就随之扩大，我们几个同修拉开距离，分段站在他的摊位前，一边帮着卖小零货，一边讲真相，对每一位来客都笑脸相迎，善待对方，主动帮他们选购，不落下一个有缘人。我们深知他的摊位上的人为什么超常的多，是世人明白的一面都在纷纷的前去找大法弟子了解真相得救，这都是慈悲的师父安排的，所以三退的人数越来越多。我们每讲退一个人，心里立刻说谢谢师父。到年底时，赶集的人多，买货的人也多，我们讲真相的机会也多。一次，一个老大姐要买马甲，我帮她选了一件，让她穿身上试试，一试正合适，老大姐讲好价，满意的买妥了。 我拿方便袋装上马甲给那位老大姐。我忙笑着说，大姐，马甲您买妥了，还有个保平安的好事告诉您呢。我很自然地讲起法轮功真相。这时摊主妹子马上插话说，姐说的你信，我这些年相信大法好，都得福报了，真的呀，你看我的生意多好，都是沾大法的光了。老大姐听她这么一说，也愿意听我给她讲的真相，并退出了少先队协党组织。还有一次，同修给一个男士讲真相，他同意退了。当问他叫什么名字时，他不说。摊主妹子马上说，我给你起个名字吧，你就叫发财，咱们老百姓有钱花就好，是不是？那个人爽快地说，行行。有时讲真相时，对方半信半疑，摊主妹子听到就插话，有啥疑惑的？不花钱就保平安躲灾难，上哪儿找这好事啊？人家多善良呀。我是退了，我每天都念九字真言。这时对方听了也就认可了。我们与摊主相互配合，起到了救人的好效果，达到良性循环。年前我们同修做的真相台历，大部分都在他的摊上发，都是讲明白了真相再送一本台历，对方同意要，我们再嘱咐他好好看看里边的真相内容，千万别随意乱丢，答应了才送给他。我们每次都是把带去的台历包裹放在他的货架底下。有一次我们看见客车过来了，集市上的人也少了，就和他打一声招呼去等客车了，忘了还剩几本台历没拿回来。第二天我们又去集市讲真相，他见到我们就说，大姐，你剩下的台历我给你带来了，我还送了一本台历呢，还讲退一个。我们听了之后真为他做出的选择高兴，并说，谢谢你，你可真了不起啊。在大法红船遭中共打压迫害之时，摊主妹子做出了最明智正确的选择，给自己的未来、生命的永远开创出大大的福报。谢谢师尊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要为社会形势的变化所动》，作者大陆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1号。这几天，美国社会的社会形势非常吸引人，虽然明知道大法弟子不应该过分关注此事，可就是忍不住去关注，一看就是几个小时，内心随之起伏，情绪完全被带动起来了。心里还不自觉地想着某某当选总统就会对我们有利，这种教训已经太多了。我们都知道大法弟子不应该依靠任何人，如果我们许多人都这样想，这样执着，又会让旧势力抓住把柄钻空子，从而起到反作用。其实常人再好也是常人，是常人就会犯错，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而且按照败坏后的相生相克的理，越是好人越有磨难，是我们在讲真相，启发着人们的善念，从而让人们做出正确的选择。不论谁当选哪国总统，不论现实是宽松还是严峻，我们都是不变不动的，因为我们是大法弟子，我们的使命是在正法结束之前尽量救所有的人。 写出来警醒自己，也提醒和我一样过分关注常人社会形势的同修，身在世间，心在世外，对常人的事千万不要动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工作中展现真善忍的风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2日。现在我与同修们分享近一两年我在工作岗位上是如何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对待他人与工作的。一，真善忍让我达到内心平和。我是一名公务员，2年前通过遴选，从基层乡镇调到了一个市级部门工作。我被安排到一个业务量最大、最忙的科室。新工作的忙碌程度让我非常不适应。在基层工作时，我的工作就种类多、较杂乱。本以为到市级部门来就会轻松一些，没想到加班加点反倒成了常态。晚上下班到家时，孩子都早已熟睡。新的工作岗位没有达到我的预期，我产生了心理落差，甚至后悔到这里来。我只要听到加班两个字都打怵，早上起来想到上班就提不起劲儿。后来我悟到，这不就是安逸心吗？一个人该遇到什么环境，遇到什么人和事都是机缘。既然让我遇到了，就要珍惜，利用好新环境，在心性上继续提高自己。我用真善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心态慢慢平和了。现在上班我没有了不好的想法，上班就全心投入工作，没有了恐惧的心理，也不再害怕加班，反而加班的次数变少了，加班时间也短了。二，真善忍让我坦然退出竞争。在工作当中遇到困难时，很多人习惯性往后退，不想多干。我是修炼人，遇到问题就解决问题，不懂就问，不会就想办法。修炼法轮大法会开智开慧，很多问题别人看似棘手，而我做起来却迎刃而解。我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利上不与人争，麻烦不推给别人，谁工作忙我就帮着点儿。慢慢的，科室里的工作开始往我这倾斜，领导和同事遇到事情首先想到让我给解决。逐渐的，我承担了单位里原来2位同事的工作量。年终评优过程中，对各科室工作人员量化打分的时候，单位领导犯了难。同事们都想争优秀，利益难平衡。我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修的是真善忍，不应跟别人去争去斗。常人追求的名和利，我不求。后来单位领导私下找我谈，想让我把评优的机会让给别人，我很坦然地答应了，因为我是大法弟子。三，真善忍让我正念闯过难关。去年春天，我连续加班，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以上。一天半夜，我突然倒在办公室，出现了口歪的症状，手也慢慢抽搐成了鸡爪一样。在突发的状况中，我一时忘了自己是大法弟子，心里充满了这段时间以来的委屈。 单位就我一个人天天加班，活多得干不完，看看都把我累成什么样了。一时间，委屈、伤心、愤怒，种种情绪全部上来了。我被救护车拉去医院，住进了重症监护病房。朋友听说了，流着眼泪给我打电话，要来看望我，说：你平时这么健康乐观的人，怎么突然说倒下就倒下了呢？常人朋友想不通，我此时警醒了。住院检查期间，医生只说好好休养，不要劳累，劝我不能再这么玩命加班了，给我做了各种检查，却查不出病因，对我这次的急症说不出个所以然。因为我的身体各项指标都正常，各种有可能的病症也全都排除。出院后短暂休息一周，我就回到了工作岗位。我心里明白，我是一个修炼人，身体的恢复是极快的，出现的所谓症状也都是假象，里面有我要修去的东西，我却没有好好向内找一找，反而一直在埋怨外界的环境，心里一开始的想法就没有摆正。今年四月初，由于搬家劳累，加上工作加班频繁，又遇到孩子突发高烧，几方面的难同时出现，我又一次瘫倒在地，出现了同样的状况。这一次，我的内心彻底清醒了。看似是生活和工作的疲累，让我再次出现不正确状态。可这些表面原因的背后，是我在去年那次过关的基点没有站对，因此看似身体好了，实质问题没有解决，关还在。我在平时没有注重清理不正的念头，觉得自己跟大傻子一样，在单位干的活最多，心里不平衡，觉得自己也应该像别人一样图个悠闲安逸，也想随波逐流，糊弄了事，这不是跟真正相反吗？有时候帮别人干工作，觉得是给别人收拾烂摊子，我在心里不平，充满了埋怨，这不是跟善相反了吗？认为单位领导安排工作不合理，心里不平，跟领导斗气，在人前人后说一些贬损的话，这不是跟忍相反吗？这里面还掺杂着觉得别人不干活就自己干活的妒忌心，觉得自己有本事的显示心，喜欢证明你错我对的争斗心，生怕自己吃亏被别人占便宜的利益心，想让别人说我好说我厉害的求名心。我想到自己平时的种种，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我要把这些不符合真善忍的想法全部改掉，这一关上次我没有过好，这次一定过好。我心里没有了病的概念，也明白身体上反映的一切只是演化出的假象。这次我的内心异常平静，没有了委屈与痛苦，只在心里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很快我就恢复正常了，我知道我的心性提高了，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对照找到了自己的问题，这一关我闯过来了。四，真善忍让我更加理解他人。过年放假的前一天，科里安排我与另一位同事在过年期间留守值班，这位同事一听要值班就不愿意了，说过年不想值班。而我本来计划要回丈夫的老家过年看望公婆，这样一来我的计划也全部被打乱。科室负责人为安排值班的事专门开了一个小会征求意见，他了解到我要出远门，而那位同事暂无出行计划，就想安排那位同事值班。但同事毫不让步，表示不愿意在过年时值班。我心里其实很想按原计划出行，但听了这位同事的想法，我就对科室负责人说，那就我来值吧。 大家很惊讶，说：“你这一年到头才回老家一次。”那位同事反正离得也近，在家也没啥事。我说：“没事儿，我可以先值班，晚两天回老家也不影响啥，这样问题就都解决了。”说完，其他同事都对我表示佩服，我心里却没有什么波澜。结果这事刚定下来不一会儿，单位负责安排值班的主任过来说：“今年过年你们科就不值班了。”如今的体制内，山一样的任务和责任压得人喘不过气。在党文化的影响下，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张，不触及个人利益的时候，表面和和气气，你好我也好，只要一触及到个人的利益，人人为敌，互不相让。在单位里遇到矛盾和难题时，我提醒自己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对待，注重心性的提高。我看着工作中遇到的每一个人，发现他们身上都有自己的闪光点，也看到每一个风光亮丽的人也都会有自己的难处。大法修炼让我看到了每个人的不容易，也让我愿意在别人遇到困难时伸出援手。现在时不时的，我的心里还会出现反复，在工作任务繁重的时候，还是会急躁、斗气、不平。我不停地告诉自己，要不断地修心，稳住心性。我要求自己不断地放下一切执着。我一方面提醒自己，要做到有工作就干，不挑肥拣瘦，不去跟别人比较谁干得多、谁干得少。也不要想这个活属不属于我，该不该我干。但另一方面，我还是会担心自己在体制内这个大环境里无限度的接活，会不会让自己的工作任务越来越繁重。我顺着这个想法继续向内找自己，发现这依然是一种看重自己的利益、计较得失的执着心。我对自己说，既然要放下，索性就放个一干二净，不去从常人的角度衡量这个活该不该我干。既然找到我，我就去做，更不去担心这样下去会不会越来越累、越来越忙。在做的过程中，彻底放弃潜在的比较和内心的权衡，才能做到真无漏。我知道心性的考验不是一次两次的达标，而是要达到长期稳定的状态。执着心就像是把船系在岸边的一根根缆绳，船要起航时，彻底放弃那一个一个的执着心，就相当于斩断了一根一根系在岸上的缆绳。对于即将起航的船来说，这些缆绳又有什么值得抓住不放的呢？在如今世风日下的大环境中，人人自危，个个自保，为了名声利益，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去斗。而法轮大法却教导我们，遇事处处先为他人着想，遇到矛盾要无条件找自己哪里没有做好。通过学法，我时刻提醒自己，不与他人争，遇事忍让，不怕麻烦，不推责任。这不仅让我在工作环境中赢得了他人的信任尊重，更让自己的内心在这纷繁的俗世中获得了一份安宁与稳定。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讲真相救人中感悟善的殊胜》，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阿仁，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1日。一个冬日特别冷，
我和一位同修结伴讲真相救人。在一个高档小区正门，站着一个身高至少1.9米的30多岁英俊挺拔的保安。我向他讲大法的美好，邪党的邪恶，还没讲三退呢，他指指壁上的保安徽章，一脸严肃地对我说：阿姨，你不能给我讲这个。我感到这个生命不听真相太可惜了，慈悲心出来落泪了。我说：你身份这么特殊，阿姨不给你讲，有几个人敢给你讲啊？我讲的都是真的，是为你好啊。他静静地看着我，感受到了我的善良，弯下腰认真地说：阿姨，我知道你是想劝我三退，以前有几个人给我讲过，我都不接受，今天我退，我是退伍兵，党团队都入过，太冷了，你快回家吧。我给他起的化名他很喜欢。这时有保安来换班，我和同修把这个保安也劝退了。一年正月初几，冰天雪地，我给一位60多岁的先生讲真相，他听着听着勃然大怒，手指着我的脸就要开训。我眼泪下来了，我说：我70岁了，有福不会享吗？这么冷的天，冒着这么大的风险给你讲真相，真是为你好啊。你想一想，万一我讲的是真的，你不信，你失去的会是什么？他感受到我的诚心善意，收回戳纸的手臂，沉了沉说：别哭了，我信你，我啥都入过，帮我退了吧。我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对他说：你不信法轮大法没关系，不反对就行。他拱手致谢说：不反对，不反对。那年深秋，邪党封控期间，街上冷冷清清。一天下午，好不容易碰到一位50多岁的男子，他走路一条腿画圈，一个胳膊挎筐，显然是脑血栓病人。他戴的口罩脏得像抹布，手指粗的粘弦1.5尺多长挂在口罩上，在风中晃悠，衣服破得像挂甲，还在掏垃圾箱，太恶心了，我不敢看了。可师尊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渡人就是渡人，挑选不是慈悲。这人我得救，大法中修出的善，还有大法弟子的责任，压住了我怕脏的心。我从容地走过去跟他搭话：身体这么差，还出来啊？太辛苦了。他很感慨，口齿不清地说：多长时间没人搭理他了。他这样，老婆离婚了，孩子在外地打工，亲戚都躲老远的。他病退那点工资差不多都吃药了，不捡垃圾不够活呀。我说：邪党根本不为老百姓着想，几十年里一直在祸害中国人，咱不跟他一伙，入过党团队就退出来吧，免得天灭他时受他牵连。他只入过队，同意化名退出。我告诉他：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保平安。他当时就念了几遍。一个夏日刚过午，我遇到一位70多岁的老先生，脸红红的，不知是热的还是喝酒了。我给他讲真相，他嬉皮笑脸的把我当成没羞耻的女人了。被侮辱，被冒犯，让我这个一向脸皮很薄的退休教授立刻转身离开。 想到大法弟子的使命，我明白了，救不救不能凭自己的好恶，这人我也得救。我把心一横，默念着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毅然转身回来说，大哥，你这玩笑开得太过分了，我有正事和你说。他还是嬉皮笑脸地说，不过不过。我硬着头皮跟他讲了基本真相，他很认同，化名做了三退。没有在大法中修出的大善大忍，这几个人我都救不了。善能化坚冰，把不好救的人救了，善让我包容，结了善果。生命不是为善报而行善，生命不是怕恶报而弃恶，有求不是真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神指导生命向善的妙法。除了魔，生命的本质是善，就该善，因为生命是真善忍构成的，大法弟子不善不能圆满。现阶段的一点感悟，不在法上的敬请指正，谢谢师父，叩首。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